虽然我吃喝都没达到一个人那种境界，不过我主看见我父亲活了，我就高兴。
亲爱的哥，能不能告诉我你当时在出国工作和选择照顾父亲这两者权衡的时候，你用了多长时间做下了这个决定，你要照顾父亲？
没有多长时间，一天的时间，就一天。当时病子倒那一躺下来是植物人了，什么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就告诉他了，放心父亲，你放心，我肯定伺候到你，不能因为我恶意造成的，因为造成的给父亲过早的离开这个世界，我绝对不可能。所以说在这边下定这个决心，一切全部放弃，以父亲的生命他的活着的价值，说在这方面是我是最高的境界想象的。
您刚才说定了一个目标，让父亲活到八十岁
啊。
对，那个时候为什么把目标定在了80岁？
因为家家都有老人呐，特别是子女，哪个不疼自己的父母，哪个子女不喜欢自己的父母长寿？我相信大家伙都有这个想法，都爱自己的父母，感觉你这个责任尽不尽到。所以说在这方面我就这么想的，一定给老父亲伺候好，不能他过早的离开这个世界。
西海大哥刚才说了一个今年的4月初7
啊，
老父亲80大寿，这个大寿您是怎么给他过的？
就是简单的，他不能吃又不能那个又不能喝，就简单的弄点就是象征性的告诉他，说父亲你今年过80大寿。他从表情上我能看出来他老人家也是高兴。就20多年了，父亲虽然他没有表达能力，不过从他的表情当中我能看出来他到底这个人幸不幸福，哪地方疼，哪地方麻了，体麻了，需要翻身了，绝对在这地方我能看出来。以前我的工作就是每隔半个小时给父亲翻边身按摩一次，晚上扶起来坐了，你这个人呢不能老躺了，白天呢几乎就是叫在家的躺半个小时，坐了一个小时到40分钟，一天不间断的这样子倒。所以说我父亲这个身体保持一定很好，我就怕就是因为什么，要是假如说真咳上褥疮了，就是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什么没伺候好父亲，次数这么小的，不能让他躲上褥疮，就是每隔半个小时一翻身，就是扶起来坐了。所以说我一天给父亲保，就夏天一天保持抹两边身，因为他容易出汗，一出汗以后必须得给他抹身，一天抹两边身，早上一边晚上一边，就是床单一天一换。为什么一天一换呢？出汗了床单上一稍微他到虽然都不湿，有点潮都不行，对你的皮肤都有损害。所以说一天一换，一天那个衣服是一天一换，床单是一天一换，一天一洗，说一直都保持干燥，对他的皮肤一直保护他的皮肤，皮肤是最关键的。
24年这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你觉得你理解他？
我理解。
你读懂了他？
啊，对。
陆医生，我在你的这个报道当中，我曾经看到一个细节哈，就是说西海大哥做梦梯子断了，他就知道父亲的这个
腿有问题。
对，
西海大哥那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可以就是讲我伺候老父亲中一种境界。我父亲就像个植物人啊，躺那地方他有一次发烧了3天，始终都没找出原因来。上火呀，特别是老父亲你上面一发烧又有病了，特别上火，3天3夜都没睡觉，在这实在没办法找不出原因的情况下，突然间在这睡了，先睡过去了，睡过去做了个梦，突然间就想起来了，是不是老父亲的腿坏了？我马上把他，我老父亲常年穿裤子， 你也想象不到，在某个部位还长了那个瘤，发炎了，发烧，你们找出原因来了，找出原因以后，把它送到医院，把这个瘤给做掉了。
一万多个日日夜夜，
所以说我一切全部放弃，
感天动地的真情告白，
对我的打击很大很大。
广告之后，请继续收看《天下父母之久病床前有孝子》。
父亲的时候出现过失误吗？
有一次给那个老父亲坐的时候，半夜12点都喂完饭了，睡了以后我就直接在那旁边在那坐着睡着了，一下睡了，我在那坐着睡了3个小时，一直到3点，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父亲已经在那坐着累得都不行了，就是浑身全是汗，全都出透了，所以说对我的打击很大很大，所以从这那次法事是决定的，父亲不躺下，我决定我不能跟你坐着睡觉。
这么一天一天的过来了，父亲今年已经80岁了。
80岁
了。您制定的目标呢？
已经实现了。
也实现了啊。24年，你觉得值吗？
我个人的幸福，不能导致我父亲过早的离开世界。离开这个世上，所以把这个家庭，说我可以虽然过好了，回头想起来，留下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就是父母不在了，这个家庭我没有起到对这个家庭的负责，就主要是这个负到这个责任，所以说我一切全部放弃，所以就在这，主要是在这就想法就是这些，回过头来看父亲活着健在。我说感到很自豪，我感到，因为父亲，这个你，在你躺了，活了，所以说我感到很自豪，很满足，说一切的烦恼全抛了。
有人或许会问啊，实际你出国去挣钱，把钱寄回家里来，完全可以请护工，请钟点工，请保姆，来照顾父亲。你为什么要选择放弃自己的生活？
因为呢，这个人呢是生命啊，是最宝贵的。假如说我出国了，挣着钱了，而回来，父亲不在了，有什么用？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西海大哥，你是不是觉得只要守在父亲的身边，你就很知足、
很满足？你看他的表情，就怕就是动不了。我父亲一给他一翻身时候按摩时候，就习惯了，就成习惯了。你是不是不过去看看他，不给他翻身，我觉得还这么说，觉得少点什么。
你的印象当中还有童年，你童年的时候父亲的模样吗？
有啊，我父亲就是这么说，他对特别是做父母的哪个不疼子女，过去一样，他们把他给带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设计未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叫他们有学读，将来以后有出息。父母到老的时候一定要做子女的，一定要对他老人家，因为人呢，一到老了以后，就在这个世上已经不多了，所以说我们要更加努力的，更加加倍的去关怀他，去那个照顾他。
西海大哥，你选择自己来照顾父亲，你选择了24年自己来扛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你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任何选择？
现在有，现在是大连市政府， 和街道社区，他们都是没有忘记我，每个月给我救济，就是市政府一个月原来从70块钱，现在达到了458块钱。
发地保金。
啊，地保金，啊，在这里边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这个街道这个王书记，他对我是550块块，我总觉得他代表政府的形象，所以说我在这边我很感谢他们，很感谢也关心我和那个爱护我的人。啊，
刚才他也说了哈。说他自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得到了社会上的一些帮助。大概的情况呢，我们也专门在大连进行了一个采访，拍成了一个小片儿，你来看看西海大哥受到了来自社会哪些方面的这个帮助。
确实也是感动我。
在下一步的时候呢，其实我想应该说祝福这个因为王大哥吧，以后这个日子过得好一点，就是最好是也能有个归宿。我觉得这对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结局。
我们看到了有志愿者在家里帮您做一些家务啊，
对，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邻居对您的评价，包括给西海大哥的祝愿啊。其实好像西海大哥一直这个在经济上面都是很紧张的。
对，很紧张
啊。您这个牛奶过去的牛奶是有人提供呢，还是自己坚持去买？
自己坚持去买。后期这个报道出来以后，就大商集团那个总经理啊他来了就告诉我说，只要你父亲活了，我们就供应牛奶啊，一直到父亲不在世以后。
那个王大哥吧，买牛奶这么多年，他只认大连商场这样是一个国营店，就只认这一家。从他家到那面呢有车，但是为了省钱，他都是跑着去，而且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过了半个小时还得给父亲翻身。所以就有一次王书记他就看到了，就跟我说那个他在就是大商集团在那儿逛街，就看到王西海跑得满头大汗的。人要跑去问他干嘛，他就说哎呀我得去给父亲买牛奶，我只有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跑着去跑着回，就是特别不容易，得跑2-3公里的路吧。
两三公里的路。
嗯，
每天也是这样大哥？
不是每天这样，一次买十袋，要不隔人买多了怕坏了，买十袋喝完了就是一个礼拜，一天两袋奶，喝完了一个礼拜左右再去买。
我们在您家采访和拍摄的时候，我们发现王大哥的家也有一些电器啊，但是你好像从来不用。
嗯嗯，
基本上是不用。我去的时候看到了他家有洗衣机，但是他还是用那个大盆在洗。嗯，问他呢，他就说洗衣机冰箱都是别人搬家的时候送的，可是这东西实在是太费电了，要是为了省钱就只能是用手洗，冰箱基本也不用。而且他那个家里有煤气，可是在这个煤气灶的旁边又砌了一个大锅，是烧木柴的，用这样式就是能省的地方基本都省了。他母亲说是王大哥说是为了母亲锻炼身体，人每天或者隔几天吧要去在他家那块有个批发市场，在那块捡一些菜叶什么的。
啊，一方面是叫他老人家散散心。 一方面就是锻炼锻炼身体，不能搁家了，一搁家了他上火。就是我老母亲要是就是倒下的话，我们家这个家就散了，因为老父亲老母亲没有工作。要假如他要真病的话，所以说这个经济方面大家都不允许，所以尽量就保持老母亲心情舒畅。一般就是不要搁家了，该出去散散心，吃点点该水溜。假如这老母亲有病就倒了，我们家可能就更承受不起了。所以说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要把这个家庭留住，不能要它散。所以说就是说一切的像出国了，像一切的什么全部放弃，就主要为保住这个家庭。
刚才你们一直在说一个王书记，
嗯，
是他们社区的书记，还是街道书记？
是
完全社区的书记啊。
所以说我在这方我特别感谢他，他发现我这个事情以后，他经常上我家来，不过总觉得他代表政府的形象，就来照顾我，所以在这方我很受感动，说政府不管怎么地，没有放弃我这个家庭，说他们也对我这个给我一种鼓励。
我
更好的送老父亲。
我听说王书记好像他跟您还做过一个什么约定是吧？
啊，他老王书记给我说一那么一句话，等于说老父亲不在了以后，说你成家的事倒在我身上了，说在这儿我表示感谢。
王大哥想成家吗？
现在暂时没这个想法，父亲等过世以后再说。现在也有不少人给介绍了，我都不看。一方面就是为了父亲放弃一切，没有精力考虑这些，所以说就分散精力了，老父亲在这方面就遭罪了。说你少翻遍身对他都是一种打击，所以说一切全部考虑放弃。
都不考虑？
全都不考虑，不能叫他老父亲在这个活着的时候遭遇点罪。
那你不是辜负了王书记和很多好心人的？
其实我这方面我应该谢谢他们。我不说了，就是为了父亲多活几年，说是现在暂时放弃，不是说辜负他们的一片心意。将来以后要是假如要父亲再不在的话，他可以考虑，可以考虑。
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把王书记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想请西海大哥和王书记坐在一起来对对话，来，有请王书记。
你好。
王书记，您是西海大哥的，等于应该是算老大姐哈。
对
啊，对，
我是他老大姐。
怎么看这个小老弟？
看王建海心里就不好受，挺辛苦的。这一辈子，今年四十七岁，可以这么说，咱们在座的也挺多的年轻人，咱们应该好好的向西海大哥学习。
您是怎么想着要给西海大哥说个媳妇儿的？
哎呀，要提这个事情的话哈，我感觉人呢来世一生都很不容易，是不是？我觉得王西海付出的太多太多了，当我每次跟他看见的时候，我们俩在坐在一起谈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人呢这一辈子他失去的很多，但是他觉得他得到的也挺多的，就觉得他父亲活着就是他的幸福。所以说我跟他讲了，我说你这个孝道哈，确实能感天动地，能使我们哈这个全社会的人，可能能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人都会被王西海所感动。那个当时我就跟说，王西海，等你爸百年过世以后啊，我一定帮你找个对象。嗯，可以这么说，我呀也想在咱们这里头哈，借你们这个天下父母这个节目啊，想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人呢哈，我也给王西海争一把婚，怎么样？王西海，好，
谢谢。
王大姐，您觉得什么样的姑娘可以配上西海大哥？
西海这个人特别好，你想想，他对父母都那么好，他对爱人能不好吗？他更好， 他现在只不过他要一门心思要伺候他爸爸，但是我感觉啊，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呢，他也希望找一个非常好的善良的啊，同情达理像他一样那么爱父母爱家庭的这么个人。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倾听一下现场的观众朋友，听过了西海大哥的故事之后，你们有什么话想向西海大哥说，你们才可以来表达你们对西海大哥的情感。来，
西海大哥你好。
哎，你好。
我想对您说的是，您真是一男人。
我觉得刚才你的故事好像感动了我们在场好多好多同学，因为我看到他们很多人都流泪了。
我们这个在20多岁的人吧，就是在尽孝道这方面，真的就是觉得有在很多方面都很不够，因为就是在很多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岁数的人去想父母的很少，去想现在自己去谈恋爱的人很多，就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去把重心多放在父母身上一点。
今天我听了你的故事，你教会了我爱是需要行动的，所以我感谢你。
我祝福您的父亲，并且祝福我的父亲，祝福在场的天下所有的父母都健康平安。
谢谢谢谢谢谢谢王大哥哈。
谢，我在这里要讲一最后一话，从现在就是各位朋友一定要回去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的父母多关心多照顾他，是吧？他们付出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关怀他们。谢谢谢。
我们现场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哈，我们要写一张寄情卡，我想请西海大哥把想跟自己父亲说的话写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一位孝子内心深处对父亲最真实的一种情感。来，请西海大哥为自己的父亲写寄情卡，也请现场的朋友们拿起你们的笔为你们的亲人写下寄情卡。给自己的父亲写寄情卡，那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会和今天我们现场的观众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感想和感悟，请你拿起家里电话致电给我们，我们栏目开通了一条热线96717886，通过这条电话你可以留下你自己想说给西海大哥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这条热线向我们提供在你身边感人的天下父母的故事。
亲爱的爸爸，我为你做的一切你虽然不能说，但我知道您的心里很清楚，我对你说无怨无悔。爸爸，假如你还有来世的话，咱爷俩再好好说一下。
他们在合影西海大哥寄情卡的最后一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父亲，假如还有来世的话，咱们爷俩再好好说两句。其实父母健在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多跟他们沟通和交流。一段真情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述到这里，没有别的话，希望天下父母都能够幸福健康。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天下父母，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这个天下父母是山东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那好几年了，从2004年到现在做得很好，那上网也可以看，然后楼上有几篇不完全有关于这个子女对父母的或者是父母对子女的，甚至教育方面他们都有一连串的这个节目制作，有需要的可以 再去借。好，那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我们念佛。